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请师母来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很久没有见到弟兄姐妹了，师母请说几句话。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同心的敬拜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心，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我看不到你们，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我们的心也是被主的灵所联系的，感谢赞美主。
我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我们的近况，就是大家知道过去5个月我们在带一个读经班，那刚刚就是那个律法书的部分结束了，那也感谢主，就是给我们这个服事的机会。那师母也相当的忙碌，她帮我做很多事情，有时候到晚上我都睡觉了，她还在那里回答一些问题等等，就为这一切来感谢主。那一开始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借着现代的科技来敬拜你。以下是分享信息的时间，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心里，在弟兄姐妹每位听众的心里做工，引导我们归向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我的 PowerPoint，我把它打开来。那今天要看的这个题目就是门徒的核心价值。看看我。就2020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年。从今年开始有这个疫情，然后我们有这个居家令，然后我们不能在教会聚会，然后孩子们也在家里，很多人失业，然后最近这一个月社会上也非常的不安，这几个礼拜又有一些动乱，那很多事情都发生。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考验我们门徒核心价值的事情时候啊。我先来读一段。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出自于腓立比书第3章，从第4节开始。我手上拿着圣经，我在读我的这个圣经的部分。我从第5节读起。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先介绍他自己的出身，他的地位。从第7节他就开始转变，说他价值上的改变。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我先读到这里。在疫情的期间，是门徒们靠主刚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哎呀，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我非常的软弱，我需要主的鼓励，我需要主给我力量，主给我恩典来度过这场疫情。那我们的确是需要这样子，我们需要主给的力量，但是我们也需要主使我们刚强起来。那在疫情期间，有美国的空军表演，他们的主题是 America Strong。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耶稣的门徒来说，Disciples Strong。这段期间更是我们要靠主刚强的时候。那以下我就先岔开来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听到的观念。我给大家会看三个这个 bell curve，就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bell curve 的一个图啊。它的那个纵坐标是表示你信息的接受度，那个横坐标表示你信息的提升度。首先给大家看的这个是一般媒体的做法。就是不管你是看电视、看电脑上的节目，任何的电视剧或Internet 一项，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最高发行量，所以他们的那个设计是针对这个观众最大的接受度。我这个东西出去的话，最多人来看，大家都是这种口味，都喜欢这个，所以这是一般媒体的做法。那教会会不会学习一般媒体的做法，也是以最高接受度为原则呢？那我们第二个要看的是，先看看主耶稣基督的做法。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传递他的信息呢？耶稣基督信息对象的设定，他是在最高的提升度来设定的。那实际上，当耶稣讲 他的信息分享的时候，很多门徒他就听不懂，哎，主讲的他是什么意思啊？但耶稣似乎并不为这个而 bother， 他就是继续讲他的。好比说在约翰福音六章里面有记载说，门徒中好些人听见了，因为耶稣讲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那他们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的，所以很多人就离去了。但是耶稣他还是照样去讲他的。我就想 打断一下停住，我们想想这件事情。你看两千年之后啊，我们还在看耶稣的话，听耶稣的话，想耶稣话的意思。但是当时两千年前那些最 popular 的那些讲法，那些最高的接受度的，我们现在已经听不到了。就是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顾虑群众的时候讲的那些话，其实他们会被时间所冲淡，会在时间的历史当中去消失掉。但是呢，真正有意义有分量的话，像耶稣他所说的话就一直记载下来。耶稣他的做法是这样的，他当时并不为所动，不因为说很多人离去他就改变他的信息，他还是坚持说他是在地上要传属天的信息，所以他本身是具有属天的高度在那里，他就没有做一个打折扣。那我们看一看第三个，就是我们考量现在教会是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就说最高的那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最大的接受度。好比说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讲价值，最高接受度的设定是在哪里呢？就是要告诉听众说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那其实弟兄姐妹，平心而论，我们都很需要听到这样子的信息来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和我们在天父的眼中看为有价值，神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看为有价值。天父看过天中的鸟，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野地的百合花，那他这样子荣美的穿戴，就所罗门荣华的时候还不如他，那我们比这个花的话就更加的贵重。这些信息我们非常需要，我们需要主的肯定，那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但是我们的信息，哎，是不是可以说那我就停在那里，就我每个礼拜都讲这个，就一年下来讲的都是这些，大家听起来很舒服的。 No， 如果我们要跟从耶稣的话，我们就要把那个信息的提升度就是一直往前走，要从你是有价值的人开始来讲说，那神要我们做有价值的事。这个就讲到说，在神的眼中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就是对我们有一个要求。那这个就变得说，哎，有些人到这里就有点听不下去了，然后主肯定我，我很高兴，又要我去这样子又跟从主，我就很听不下去。但是那个我们讲不讲呢？说必须要讲，就将主的信息传给愿意领受的人，这个是教会的讲台应该有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很客观的看一下，就是各地的讲台，我不是讲某间教会，那西区的讲台我们感谢主啊，有主的保守。但是我们看就是世界，也不是只讲华人的讲台，是我们在美国，美国人就世界各地的讲台现在讲的那个内容，他们所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也就是客观的来看，他们是采取了一般媒体的做法，是争取最大的发行量，争取最大的听众。但是我们如果是对主忠心的话，就应该要讲有些提升度的东西。那我说这么一大堆呢，其实是为了今天的信息给弟兄姐妹打一个底，因为今天讲的是比较有提升度的东西，它会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不难了解的，就是如果你用心去 follow 的话不难了解。我们就继续下去吧。那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讲的说，因为今天我们讲的那个价值观，我们的幸福感，弟兄姐妹，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的。你如果得到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感到幸福。那么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到最后呢，也使你觉得说自己是有价值。那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旧约圣经哈，那他讲的他用词是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就是幸福感哈。那什么是使这个属神的人感到幸福呢？那什么是使这个属世的人感到幸福呢？那二者之间有何异同呢？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因获得有价值的东西而感到心满意足，那相异之处 是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一样。属神的人是以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代表。属世的人以诗篇17篇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 为代表。那这个经文是这样的说，53章的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第二种的幸福，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离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那主耶稣基督受刑罚受鞭伤，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但是从耶稣自己的眼光来看呢，说哪知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那这一点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强烈的反应，就是新约也讲同样的话。我引用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的话，就说要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一段旧约一段新约，这两段经文都有价值的比较。与劳苦的功效相比，刑罚和鞭伤就变得微不足道，与摆在眼前的喜乐相比，那十字架的苦难就变得可以忍受。那这个是像主的人，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那个看法。但是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却不这样想，他们只看见今生，认为现实的东西才有价值啊，他们有财宝啦，有儿女啦，然后能够把财物留给后代呢，想到这些就很心满意足，就想真的是很幸福啊，也会感谢赞美主。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太就是那个判断性，我们要小心一点。就说实在的，我们不能够责备那些想要今生有幸福的人，因为其实我们跟他们也一样。那老实说啊，就是好比说你现在是有好的工作，你有财宝有儿女的时候啊，难道你不会感到幸福吗？我想我们都会感到幸福。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当想要变成了只要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也想要有财宝有儿女，那 OK 啊，大家都这样子想，就希望说在世界上过的日子能够好一点。但如果说你只要财宝只要儿女的时候，那就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变成只要的时候，就跟世人相同，那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门徒，而变成是世人。那门徒他们到底是谁呢？门徒啊，可以说就是除了今生的福分还想要劳苦的功效的人。就而且说如果真的你逼他到最后说你只能想选一样了，那门徒就会选跟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会选择劳苦的功效。换句话说，他会选在神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东西。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有关核心价值的两件事情呢，两个重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生命变化会导致价值的提升。就是说如果你就是我们真心信主嘛，然后我们的有重生，当你生命起了变化的时候，你有这个重生的经历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价值提升的这个经验，也许是快一点，也许是慢一点，但你不会说没有啊，但是这个提升是生命变化导致的。然后你价值提升的时候，你的神人关系也会提升，然后神是万福的泉源，我们一切的祝福是从神那里来的。当神人关系提升的时候，你所经历的祝福也会提升。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价值改变、价值提升这件事情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变好了。那这个是关于核心价值的两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根据今天的经文，看一下 保罗他的价值的提升。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就是他这里用的是就是一个经济用词啊，就是以前是能够赚钱的有益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亏本。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现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个图表里面它有四个层面，最底层是一个人他的核心价值，从这个核心价值开始就有他的生命信息。就是弟兄姐妹，你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message， 我们的这一生都会传出一个 message， 就是人家想到你的时候他会想到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比较注重的是怎么样的事情，就是不知不觉的，因为人家对你的认识就会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从你的核心价值里面出来的，然后在你的生命信心之上你在建立起基督的事工。请注意一下，我讲的是基督事工，我没有说教会事工，有时候这两者是很有关系的，但是你因为是你跟从基督的缘故，你做在基督眼中看为是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那很可能这件事情是建立基督的教会，但是是在跟从基督的前提之下来建立教会的，这是基督事工。然后最上面是我们所看重的家庭和事业，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家庭事业其实是我们的 ministry 的一部分，就不是说 我要去故意要去做什么事情，而是你自然的为家庭付出，为事业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做的是一个以基督为主的这个事工。好，就是说家庭事业来自于基督的事工，那基督事工来自于生命信息，生命信息来自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而我们门徒的核心价值呢就是耶稣基督。我想这些应该是相当容易明白的，我们就说把它先说到这里。关于这个根基这件事情，那耶稣他是有这边讲根基，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他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圣经用无知这个字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就是我们在你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会遇到雨淋水冲风吹，会受到撞击，这个疫情就某一个程度来说它也是一种打击，但是看你的根基怎么样，就是有没有这些打击能不能够把你打倒。那下面跟大家看的就是这个价值定位跟人生取舍门徒的价值定位就是刚刚说的以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门徒的价值比较呢就是将万事当作有损的，门徒的人生取舍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把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呢来回跟大家看一看，那我来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吧，就是下面那个从前的我的部分就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这些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个时候要当一个法利赛人很不容易，不是你想当就当得了的，你必须达到某一些就是相当高的要求之后才有资格被称为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法利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okay？那保罗他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他出身高贵，为宗教发热心，为同胞所认可，为上级所赏识。遇到主之后，保罗的生命改变了，他的核心价值也随之改变。先前以为对自己有益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是有损的。 那保罗他刻意去告诉腓立比人他优越的背景，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夸耀自己，目的是要凸显基督的价值。他特意使用了刚刚讲过的商业用词哈，就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的就是赚钱的，有损的就是赔本的。保罗的出生、成就、人脉是他攀登社会的阶梯，发展事业的本钱，与人交涉的筹码。那拥有这些优越的条件，怎么看都是有益的。就是我们坦白一点，就是说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其实也是一样嘛。你有好的家庭背景，你好的大学出身，你升任重职，享有高薪，那怎么可能是有损的呢？这道理怎么说呢？就说一个人他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之后，他才能可能会说把这些有益的条件都当作是有损的呢？那保罗就有解释他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做。他说因基督的缘故，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才有如此巨大的价值转变。那这并不是说因为基督勉强他，基督用各样的方法来勉强保罗，对他很凶，保罗迫不得已只好叹一口气说那好吧好吧，我就把这些东西当作有损的，不是这样子。而是保罗他的生命转变之后，他发现了基督的价值，他相比之下就他原来以为有价值的东西现在都变得微不足道了。那不但如此，就是任何就是如果有东西拦阻他认识基督的话，他会毫不犹豫的放弃。那他的做法其实是完全就符合了耶稣他所说的这个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先放在那里，他要先做一个动作，他去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为的是要得着地里的宝贝。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很精明的人，这也是一个商业用词哈，他去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有价值判断，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以上这两个比喻的重点都是在讲价值判断。一个人遇见宝贝，遇见了重价的珠子之后呢，他看出了这个宝贝的价值，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换取那个宝贝。那么在耶稣的比喻当中，那个宝贝是天国，在保罗的身上那个宝贝是耶稣基督，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跟天国有关系，当然了，就是耶稣就是宣扬天国并为天国舍身的那一位。那弟兄姐妹，天国是神为了被救赎的人类所预备的，经过牺牲的道路才可以进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为我们为世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门徒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为了他人，就是为了别人可以进入天国而牺牲自己，是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这个the koinonia of his suffering， 就是在他的受苦上有份，他受苦的团契啊。保罗因为基督的缘故，将他先前以为有益的看为是有损的，他以基督为重价的珠子，天国的至宝。若有任何的事物，包括他的这些好东西了，如果他们说，如果我的出身、我的社会地位、我的事业成就，这些会使我变得很骄傲，或者觉得主耶稣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很就如果他成为某一种拦阻的时候，保罗会毫不犹豫的把他给抛弃掉。那如果他不成为拦阻，成为助力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事情，好的坏的，只要是能够拦阻他的，他都会帮他看成是赔本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那个至宝。 那现在我们就以下说的这一段就我们就直话直说哈，就是现在来到二十一世纪，那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当中，就说我们人不但是以今生的福分为至宝，就大家都一样就是这个社会越来越 secular 不是吗，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近几年来所出现的，就是开始人以这个意识形态跟政治立场为至宝。那如果在这些事物当中有抵触基督的东西，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教徒，不是信徒，就是不是门徒，这些信教的人，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如果这些事物当中有抵触东西的东西，他们宁可保有这些东西，保有这些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我宁可要这些，我也放弃基督，或者是说他不是放弃基督，而是将基督修改到可以符合他的属世追求，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政治立场之后，然后再为他逐座谈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就是说他们保有的这些人，他们保留原有的价值观，他们没有经过价值的重估，他们还要称为自己是基督徒，要保有这个宗教，所以他要把耶稣就改成符合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政治立场的这位一位耶稣，然后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那弟兄姐妹，那这些人其实你不能说他们是门徒，甚至不能够说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真正的神真正在他们当中能够他发热心，能够引起激发起他投入这么多的时间这些力气的，是他的政治立场，是他的意识形态。耶稣可以说被他修改成能够符合他。弟兄姐妹，就是这些人怎么，我可能这里讲的就有点，但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做的这样，因为他们有些甚至是大家所敬重的牧师或传道人，这里面实在是有误导的一种行为，一种现象。那怎么样来分辨呢？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门徒，你会读圣经，你会从你所读的圣经当中圣灵带领你，你会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你会按照主所看重的事情来跟从他，然后你发现自己过去所看重的，就像保罗那样，过去以为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如果是抵触基督的话，你会舍弃它。那这是一种基本的一种态度。但是因为现在这样子的社会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直话直说，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啊？写了一小段话，我读一下吧哈。有人信主之后，为主舍弃财富地位。就算不舍弃也会有价值的重估，因为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那有人一信主就重估，有人比较慢一点，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程序慢慢的来，但是会有这个程序啊。那有人是大幅度的重估，有人是小幅度，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来，到最后他还是会有一种大的一种重估。但是有人他所谓的信主是要主赐他健康、地位、财富等等，那他没有为主改变价值，他价值真的是没有改变，他反倒是要主来成全他的价值，那么他信主与否就值得重估了。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保罗有强调他自己在做决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以把一切都推到神的身上，因为圣灵没有感动我，如果圣灵要我这样做的话，他就会感动我，就一定会这样做。 No， 圣灵已经对你说话，已经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你，那你是否要做一个 decision 去改变你的价值，这个是你个人的决定，是你一个意志性的决定。所以保罗他这样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就我当作这件事情，就我当作是一个意志性的个人的决定，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这里面完全的是有一个人他意志性的决定在那里，所以价值重估跟你自己决定，就你要不要以耶稣为至宝是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但 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价值上的重新排列。那在门徒的价值系统当中呢，耶稣基督他 always 是被列于首位，万事都可以丢弃，就排到最后，就丢丢丢都丢到剩下那一个唯一不可以丢弃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是我们门徒。那这里我就继续再跟大家就谈一下这个价值的误区哈，因为讲到这个价值啊，我们已经肯定价值核心价值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会进入价值的误区，以为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我就读经文吧哈，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又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对不起，起来站在当中，又对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们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法利赛人是宗教人士，西律党的人是政治人士，这两党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就是耶稣发怒，对不起，嗓子哑。耶稣对宗教和政治的人士发怒，但是宗教和政治的人士却要除灭耶稣。那这里我也写了一小段的话，是这个意思。宗教，我们不能够太，就是宗教他做的好事，我们不能够一笔抹杀。宗教做过不少好事，不可以将他的功劳一笔抹杀。但是当宗教拦阻你认识耶稣时，问题就来了，你是要耶稣还是要宗教？就是说我好，说我自己好了，我是一个牧师啊，基督教是一个宗教，基督教里的牧师，而且我是 Baptist， 我是浸信会的牧师，我还是美南浸信会 Southern Baptist 的一位牧师。但是这些宗派也好，这个宗教也好，在我身上他到底他的力量有多强大呢？就是我这个人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所以我就要搞出这个牧师的这一套来，让我能够说被我的这些同僚这些同行的人能够接纳，或者说因为我是美南浸信会的牧师，我的效忠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的宗派呢？No， 弟兄姐妹，我的最底层的那个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跟从主的。如果宗教好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相当好的工具，我使用这个宗教已经现有的这个系统这个组织来跟从耶稣，也带领归向他。但是如果宗教本身变成是一个被 worship 的一个对象的时候，他所传递的那些价值是文化当中的价值，而大家开始已经是不读圣经，已经远离主的时候，那宗教就变成是一种拦阻。那这个时候我是要耶稣还是要宗教呢？就是我们做门徒的人这时候就有一种考量。因为在美国，其实在世界任何地方，就你会看到不少人他们是公，是我得罪人没有关系，就是不少人他们是跟从宗教的，其实是相当烦的一件事情。他不停要用宗教这个东西来套在你头上，但你不跟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还不高兴。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耶稣的时代，门徒是被拒绝的，耶稣本身是被宗教人士、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长老钉在十字架上的。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只要宗教不要耶稣，他们要除灭耶稣，他们的那个宗教系统里面是容不下耶稣的。但是信主的人是要耶稣，没有宗教也可以做门徒的啊。但是信教的人他们要宗教，没有耶稣也可以，就是他们的这整个的宗教经验里面很少有耶稣的部分，大部分是这个宗教传统跟文化传统里面的一些东西。那保罗他是以耶稣为至宝放弃的宗教，那你呢？其实说回这个保罗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宗教传统特别强的，可能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宗教传统在保罗的身上 他都要强很多很，就是保罗比我们要强很多很多的倍啊。他从小是犹太人，他是在最严谨的教门下这边受教，然后他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Okay? 但是一旦遇到耶稣之后，保罗把这些都放弃了。对吧？你想想，就是当初他的那些同僚，他的朋友啊，现在都变成他的敌人了。人家现在都跟他断绝往来，甚至是要来打击他，逼迫他，不接纳他。你读那个使徒行传啊，就描写了那些事情。所以保罗他相当的辛苦，因为他被以前特别喜欢他接纳他的人所拒绝，但是他以耶稣为至宝，他放弃了宗教。第二是这个个人追求，我也是读一下。我今天就是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价值误区的例子，这是第二个啊，个人追求。但这些价值误区都是跟价值判断有关系的。我读一下这个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啊，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弟兄姐妹，你看，就这个人在其他的这个福音书，在路加跟马太福音有讲到说，啊，他是一个少年人呐，一个年轻人，而且他是个有钱人，他是个财主，而且他是一个当官的，一个少年有钱的当官的人。你说，哎，他有了这一切，又年轻，又有钱，又有权力，他还要什么呢？这个人居然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很谦卑啊，他跪在他面前来寻求永生，太美了这个画面。这么谦卑，这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谁看了都会喜欢他，难怪圣经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他这句话一听，马上就要做一个价值判断嘛，哈，他脸上就变了色，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里讲到财宝，讲到价值哈。那耶稣就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就这个人他追求永生，耶稣也爱他，但是当耶稣要求他做选择时，他却选择了财富，放弃了耶稣。所以说，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主耶稣眼中看为好爱他的一个人，那因为他价值上的选择，最后他没有办法成为门徒，他放弃了耶稣。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就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许多人听过这句耶稣的名言，却不知这句名言的背后有一个追求永生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一个少年的官。他不以金钱为满足，向耶稣虔诚询问，想要追求永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最后他却离开了耶稣，为什么呢？耶稣叫他放弃财富，他却放弃了耶稣。那就是怎么说呢，是下面这些东西，我想我们稍微分辨一下。我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讲的内容程度方面有比较晋升一点，是追求这个提升度的哈。所以就是当一个人他有敬虔的态度，他有对永生的追求，他有对耶稣的仰慕，这些我们都看了觉得非常的美好，我们也相当的敬佩，就这的确是好事。但是这些它是足够使人做一个很好的宗教徒，就还不足以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的特点是他们在人生的选项上 always 总是选择主，总不放弃主，就是到了最后他有冲突的时候，他会反正最后他要的就是主耶稣。那这个是门徒，就是我们看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对比才有明白，因为有这样子对比之后，我们对圣经所说的这个价值选择我们就更加了解一下。那最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第三个价值误区，也是跟这个钱有关系的。我读一下，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价值哈，周济穷人。” 他们心非常的好，他们是想用这个钱来行善，来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那这时候你看到耶稣跟门徒的价值判断不一样了哈，门徒觉得是枉费，耶稣觉得是美事嘛哈。啊，耶稣就解释原因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就是这位妇女她将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那刚说门徒认为枉费，耶稣认为美事，不同的价值观，就是谁的价值观是看法是对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耶稣的看法是对的。怎么说呢，弟兄姐妹，就是这个人间善行啊，我们听普通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然后比如说这个疫情吧，疫情的时候教会也要在社区里面行善，我们捐助物资，然后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些都是神在眼中看为非常宝贵的事情，那这些是好事情，我们也的确是该这样做，这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但是宗教的目的并不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副产品，是因为我们跟从耶稣的缘故，那自然会在这人间是做一些善事出来。但当这个如果反正就是信教的目的就是要做好事嘛，那有做好事已经够了，我信耶稣就是希望能够行点善，这个就错了。如果你有行善事，可是你没有去认识主，你也不读圣经，也不晓得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然后你单单只是你有这个宗教习惯跟这个行善的这种善行这种好事，你进入了一个价值误区。你是认为坐在主身上的那些是枉费，而认为这些周济穷人是至善的那些人。那我再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就是从价值比较到人生取舍，从因信称义到认识基督哈。就保罗这一段话就把它分成四小段，价值比较不但如此啊，就看不见哈，就是我以前当做有我以前当做有益的事，现在都当做有损的，因我已认识不但如此，万事都当做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子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价值比较。那人生取舍，就刚才有那个影像我看不到那个字哈，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哦，干脆读圣经好。这个是人生取舍啊，因信称义，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就弟兄姐妹，请注意一下，这个在保罗的讲法是一气呵成的，在他整个的叙述当中都是中间有连贯关系的，就是他不是跳来跳去，这是他讲的都是有连锁作用的哈。并且我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最后我们要花点时间讲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按照你的核心价值来经历人生。门徒的情谊点是因信称义。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有一天我们听到了福音，然后在那一天听到的时候，我们决定我们要信道，我们拿出福音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的救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因信而被神所称义，那个是我们做门徒的起点，然后我们的终点是耶稣基督，最后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到主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得着我们的那个所要得着的也是基督的本身。而在这个起点跟终点之间的整个的过程，保罗说都是在一个努力追求的过程。追求什么呢？追求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啊。有一个观念，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要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认识，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无论是在 旧约圣经里面讲认识还是新约圣经讲认识，它都是有一个重点，说这个认识不单只是头脑上知识的认识，它是你亲身的经历，是你借着经历而认识这位主。就是怎么说呢，身心灵，你看我们人是有身心灵，整个的人是你全人在主里面的经历，不只是说你是身体的头脑那一部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华人了，我们是比较追求知识的哈，我们很看重读书啊考试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认识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人他讲的都是一些神学观点啊，或一些甚至是圣经观点，但是知识性的。但是保罗所讲的这个认识是说他所经历到的这位全能的神带领他整个人生，他的一切的这个作为，他的整个个人所做的整个的事工，在这上面他经历到神。那认识基督是两方面，一个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一个是晓得他受苦的团契。那最后我想这两样事情哈，因为认识基督这两样事情，一个是他复活的大能，一个是他受苦的团契，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呢。就是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他以生命的大能胜过死亡和败坏。那在我的肉体上，我的灵魂体，我的肉体方面，我认识他的复活的大能，就是说照着主的应许，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是身体经历复活。那你说那就我就在那里等到耶稣再来就好了，所以现在还没有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嘛，对不对？ No， 就是我们不只是身体的那一部分，弟兄姐妹，在身体的复活之前，我们可以在心灵方面先认识他，先经历到神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其实我们每一天不只是靠头脑过日子，对吧，我们灵魂体都在经历着整个的人生，所以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就是用了一段我能想出比较浅白的文字，希望能够把这个道理呢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我读一下我写的这很短的一篇啊，就复活它就是生命胜过死亡，复活就是生命胜过死亡。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生命从一出生就走向死亡，那败坏是从死亡来的，因此我们也同时走向败坏。好比说你看那个小 baby 出生的时候多可爱，他们慢慢长大了，在幼儿的时候皮肤这么光滑，脸是红彤彤的，真的是有多可爱有多可爱。但是我们年纪大了，好比说像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就说在人的这个变化，这光润的皮肤就起了皱纹，身体的机能衰退，记忆力减弱，行动力也变缓。那除了这些之外，还要加上心灵的退化跟道德的污染，就是你看我们活着每一天在这个社会当中，就一辈子受到这个社会这个道德的污染，那个程度是一直在累积下来，所以到了人这一直这个路走下去的时候，心灵跟道德方面也退化了许多。从各方面来看，就我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走向死亡和败坏。那么什么叫做生命胜过死亡呢？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亲身经历到生命胜过死亡这件事情。你在基督的得胜上有份，那这个是门徒特殊的经历，今生有内心的复活，末日有身体的复活。我就用保罗的一段话，我是很相信这一段话，他这样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 OK， 这个我知道，我外体虽然火在毁坏，我年轻的时候不需要吃药，我现在每天那个格子早上要吃什么药，晚上要吃什么药，跟医生有 appointment， 一下看这个一下看那个，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因为这基督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先在我们内心发动，我们不需要心灵变坏，我们也不需要说道德污染，我们反而是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不断的更新，反而是越来越好，心里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在智能方面，在灵命方面 都可以一天新似一天。然后我们这人生在一趟至暂至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句话我深深的相信。那最后就是讲这受苦的团契，就是耶稣为了救赎人类而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走的一条的道路是受苦的道路。那门徒是跟从主的人，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所以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如果耶稣走的是受苦的道路，那门徒走的也是受苦的道路。我们若在主的受苦上有份，也要在主的复活上有份。就是说，救赎人类这件事情本身是需要受苦的。主耶稣是受苦，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去跟从主，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会有各样的不谅解跟迫害。最后我想就以这一个，就是在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一个 note 来结束今天的 message。因为保罗他自己是讲到最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一种我所知道的是最积极的生活态度。他就讲到，他这么说，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的这些话可以分成三个很清楚很简单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有目标，向着标杆直跑嘛。然后这个目标是神看为有价值的目标，不是你自己设定的那个目标。对，我们都有些目标了，以前是希望读书，希望上大学，希望找工作，成家立业等等，这些阶段性的目标按照神的带领，我们会一的有些就会成就。但是有一个是，就是说 overall 整个人生的身为门徒的目标，就是神看为有价值的那个目标。再把保罗来说，就是追求耶稣基督。好，第一个我们是有目标的人生。第二个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是有无比的智慧。这句话的智慧实在是太大了。他说不要向后看，只要向前看，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不管就是过去的事情，其实有些是好的，那个也不必看。你说那个坏的事情我很想忘掉的，那个当然不必看，你不必一直去想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但你过去的那些很好的事情也不必看，那怎么办呢？就是向前看。你说向前看，那个年轻人他前途很大呀，他还可以一直向前看。我们都七老八十了，说我们还有什么好看？ No， 就是你在世界上的那个最后一天都要向前看。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不在这个世界上结束，我们人生是在神那里得到保守，是一个 endless 的一个 life， 一直到世界的最后一天，我们还是向前看。我真的觉得这句话是有无比大的智慧在里面。不看过去，只看前面。然后第三，努力做好眼前的事。神给我们的机会还有我们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当那个机会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那个 Kairos 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用手去抓住它，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情。在整个的价值判断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价值，最后就归纳出这三样事情。第一，有一个神看为有价值的目标。第二，我们门徒不向后看，只向前看。第三，我们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愿以上的这些圣经的经文跟今天的信息能够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感谢天父感动你的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这一对，就是在一段宝贵的人生经验来引导我们做一个价值上的判断。也愿主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分享到这里，再见。